一个多钟头后，警报解除了，新梅也赶来。不多一会儿，第二条船黑压压、闹哄哄的近岸。洪建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，趁了狭小的船首，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，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，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。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，更是物理学的奇迹。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，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。新梅忙问眼睛哪里去了，李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带上，说防跳船的时候，万一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摔破了。李先生们因为行李累赘，没赶上第一条船，可是李梅婷语气里俨然方才船上遭遇空袭的恐怖是代替新梅等受的。假如他没把大菜间让给新梅们，他也是上摆渡船的优先权不会夹在水火中间，神经受打击了。新梅俩假装和应酬的本领到此简直破产，竟没法表示感谢。顾尔谦的兴致倒没减低，嚷成一片道：今天好运气，真是死里逃生啊，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，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。李先生，有你在船上，所以飞机没光顾，这话并不荒谬，我相信命运的。曾文正公说，不信天，信运气。李先生本来像冬至的冷血动物，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身，如如欲活，居然赏脸一笑道：做大事业的人都相信命运的，我这次出门以前有朋友跟我排过八字，说现在正转运，一路逢凶化吉。顾先生拍手道：可不是嘛，我一点没有错。洪建忍不住道：我也算过命，今年运气坏得很，各位不怕连累吗？他们住在上海的人真是醉生梦死，怎知道出门有这样的危险，内地是不可不来的，咱们今儿晚上找个馆子庆祝一下，兄弟做小洞。大家在旅馆休息一会儿，便出去聚餐。李梅婷多喝了几杯酒，人全活过来，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，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。他向孙小姐问长问短，讲了许多疯话。新梅跟洪建同房间，回旅馆后，两人躺在床上闲话。洪建问新梅注意到李梅婷对孙小姐的丑态没有。新梅道：我早看破她是个色鬼，她上岸时没戴墨镜眼镜，我留心看她眼睛白多黑少，是个淫邪之相，我小时候听我老太爷讲过好多次。洪建道：我宁可她好色，总算还有点人气，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。正说着，忽听见隔壁李顾房里有女人沙嗓子的声音。原来一般中国旅馆的壁又薄又漏，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，耳朵像住在隔壁房里的。旅馆里照例有瞎眼抽大烟的女人，排房间都揽生意，请客人点唱绍兴戏。李先生在跟他们讲价钱，顾先生敲板壁，请新梅洪建过去听戏。新梅说隔了板壁一样听得见，不过来了。顾先生笑道：这太便宜了你们，也得出钱呢。啊啊，两位先生，这是句笑话。新梅跟洪建同时努嘴做个鬼脸，没说什么。洪建昨晚没睡好，今天又累了。
您是虽然弦歌交作，
睡眠漆黑一团，当头照下来，他一呼睡到天明，觉得身体里先消全服的疲倦都给睡眠熨平了，像衣服上的皱纹折痕经过烙铁一样。他忽然想要做个地道的失恋者，失眠绝食真是不容易的，前天的痛苦似乎厉害的把遭损伤的情感痛进了根，所有的痛苦全提出来， 现在他顽钝软弱，没余力再为唐小福心痛。新梅在船上欠身道：“活受罪，隔壁绍兴戏唱完了，你就打鼾，好厉害！屋顶没给你鼻子吹掉，就算运气了。我到天快亮才睡熟的。”洪建一向自以为睡得很文静，害羞道：“真的吗？我不信，我从来不打鼾的。也许是隔壁人打鼾，你误会是我了。你知道这壁脆薄得很。”新梅生气道：“你这人真无赖，你倒不说是我自己打鼾，赖在你身上。我只恨当时没法请唱片公司的人把你的声音灌成片子，假使真灌成片子，那声气哗啦哗啦，又像风涛澎湃，又像狼吞虎咽，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袅袅不绝。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，细的细的像放逐的风筝线要断了，不知怎么像过一个风尖，又降落安稳下来。赵先梅刺激的神经给它吊上去吊下来，这时候追想起还恨得要扭断洪建的鼻子，告诉他下次小心。洪建道：“好了，别再算账了，我昨天累了，可是你这样不饶人，天罚你将来娶一个鼻息如雷的老婆，每天晚上在你枕头边吹喇叭。”新梅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昨天听你打鼾，想到跟你在船上讲的择配标准里该添一条，睡时不得打鼾。”洪建笑道：“这在结婚以前倒没法试验出来。”新梅道：“请你别说了，我想一个人打鼾不打鼾，相貌上看得出来。”洪建道：“那当然，娶一个烂掉鼻子的女人就不成问题了。”新梅从床上跳起来，要拧洪建的鼻子。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，先坐船，然后换坐洋车。他们上了船，天就微雨，时而一点两点，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。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，一会儿雨点密起来，可是还不像下雨，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，顽皮的够了，然后趁势落地。洪建等都挤在船头上看守行李，纷纷拿出雨衣来穿。除掉李先生，他说这雨下不大，不值得打开箱子取雨衣。这雨愈下愈老成，水点贯穿作丝，河面上像出了痘，无数麻般似的水窝随生随灭，稀稀不停。到雨线更密，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。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，舍不得在旅行中穿，便自愿糊涂，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，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。孙小姐知趣得很，说自己有雨帽，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她。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，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，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，所以手里常提着。上了岸，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，大家吓了一跳，又忍不住笑。这绿绸给雨淋得脱色，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，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字，仿佛水彩画的残稿。孙小姐红了脸，慌忙道歉。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，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。新梅跟洋车夫讲价钱，洪建替孙小姐爱惜这顶伞，吩咐茶房拿去挤了水，放在茶炉前面烘。李先生望着灰色的天说雨停了，路上不用撑伞了。吃完点心，大家上车，茶房把伞交还孙小姐，湿漉漉加了热气腾腾。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，一行人催洋车夫赶路，走不上半点钟，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，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，下坡收脚不住，摔了一跤，车子翻了。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，嚷：“箱子给你摔坏了！”又骂那车夫是饭桶， 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醒得看，他才不说话，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，叫到另一辆车，走到那顶藤条扎的长桥，大家都下车步行。那桥没有栏杆，两边向下塌，是瘦长的马鞍行。新梅抢先上桥，走了两步便缩回来，说腿都软了。车夫们笑他，鼓励他。顾先生道：“让我走个样子给你们看。”从容不迫过了桥，站在桥兔叫他们过来。李先生就抖抖精神，脱了眼镜，步步小心，到了那一头叫赵先生快过来，不要怕。孙小姐，要不要我回来搀你过桥？言外有要求，他在报上渔洋之意。新梅讲起这事忍不住笑，说他为车票关系不得不冒充李先生一下。顾尔谦愤然道：“这种势利小鬼只重衣衫不重人。当然赵先生也是位社会上有名人物，可是李先生没有他那样挺的西服，所以吃了亏了。”李梅听到：“我并不是没有新衣服，可是路上风尘仆仆，我觉得犯不着糟蹋。”新梅忙说：“没有李先生这张骗子，衣服再新也没有用，咱们敬李先生一杯。”明天早晨大家送李固上车，梅婷只关心他的大铁箱，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新梅红箭仔细看这箱子在车顶上没有。小夫只摇头说：“今天行李多，这狼枪家伙搁不下了，明天准到，反正给行李票的，不会误事。”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，李先生皱了眉头，正有嘱咐，这汽车头轰隆隆掀动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鼓足了气开发，李先生头一晃，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，向半空中扔了。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。红箭们看了乘客的扰乱拥挤，担忧着明天，只说李固今天也挤得上车，咱们不成问题。明天三人领到车票，重赏管行李的脚夫，叮嘱他务必把他们的行李搁在这班车上，每人手提着小箱子，在人堆里等车，时时刻刻鼓励自己不要畏缩。第一辆新车来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势，只没上前线去。红箭们瞧人多挤不进，便想冲上这时候开来的第二辆车，谁知道总有人抢在前头，总算三人都到的车上，有个立足之地，透了口气，彼此会心苦笑，才有功夫出汗。人还不断的来，气急败坏的，带笑软商量的：“对不住，请挤一挤。”以大意小欲的。新梅自从船上那一夜以后，对孙小姐疏远得很，这时候她深恐济危扶困，做叔叔的责无旁贷，这侠骨柔肠的好差事让给红箭吧，便提心吊胆的先过去了。红箭知道新梅的用意，急得暗骂自己胆小，搀她怕反而误事，只好对孙小姐苦笑道：“只剩下咱们两个胆子小的人了。”孙小姐道：“方先生怕吗？我倒不在乎，要不要我走在前面，你跟着我走，免得你望出去空荡荡的，愈觉得这桥走不完，胆子愈小。”红箭只有感佩，想女人这怪东西要体贴起人来真是无微不至，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他温存到。跟了上桥，这滑滑的桥面随足微尘复起，数不清的藤缝里露出深深在下墨绿色的水。他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，不敢瞧旁处，幸而这桥也有走完的时候。孙小姐回脸胜利的微笑。红箭跳下桥兔嚷道：“没进地狱已经罚走奈何桥了，前面还有这种桥没有？”顾尔谦正在说：“你们出洋的人走不惯中国路的。”李梅婷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吗？里面有篇扶小娘过桥的八股文，妙得很。新梅笑说：“孙小姐，是你在前面领着她，还是她在后面照顾你？”红箭恍然明白，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怯无用， 跟在孙小姐后面可以有两种解释，忙抢说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。这对孙小姐是老实话，不好辩驳，而旁人听来是觉得洪建在客气。洪建的虚荣心支使他把真话来掩饰事实，孙小姐似乎看穿他的用心，只笑笑不说什么。天色渐昏，大雨欲来，车夫加紧赶路，说天要变了。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，半空里轰隆隆一声回答，向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。从早晨起，空气闷涩的，像障碍着呼吸。忽然这时候，天不知哪里漏了个洞，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，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，普遍的微微叹息，瑟瑟颤动。大家像蒸笼去了盖，雨跟着来了。清凉畅快，不比上午的雨，只仿佛在天空预热出来的汗。雨愈下愈大，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，等不及排行分裂，我挤了你，你盼上我，合成整块的冷水，没头没脑浇下来。车夫们跑几步，把淋湿的衣襟脱脸上的水，路跑所生的热度抵不过雨力，彼此打寒噤说，等会儿要好好喝点烧酒，又请乘客抬身子，好从车座下拿衣服出来穿。坐车的缩作一团，只恨手边没衣服可添。李先生又向孙小姐借伞，这雨浓染着夜，水里带了昏黑下来，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。一行人众像在一个机械化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，夜黑得太周密了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在这种夜里，鬼都得要碰鼻子弯腰，猫会自恨他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。车夫全有火柴，可是这有两辆车有灯，密雨里点灯大费意识，火柴都湿了，连化几根只引得心里的火直冒。此时此刻的荒野宛如遂人世未生以前的世界。洪建忙叫，我有个小手电，打开身上的提箱，掏它出来，向地面一射，手掌那么大的一圈黄光，无数的雨线飞蛾箭火似的匆忙扑向着光圈里来。孙小姐的大手电雪亮的光照丈余，从黑暗的心脏里挖出一条隧道。于是新梅下车向孙小姐要了手电，叫洪建也下车，两人一左一右参差照着，那八辆车送出殡似的跟了田野上的电光走。走了半天，李固两人下车替换，洪建回到车上倦得瞌睡，忽然吵醒，睁眼望出去，白光一道躺在地上，只听得李先生直声嚷，车子都停下来。原来李先生左手撑伞，右手拿手电，走了些路胳膊酸了，换手时失足掉在田里挣扎不起，大家从泥水里拉他上来，叫他坐车，仍由洪建照路。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只觉雨下不住，路走不完，鞋子愈走愈沉，困倦的只继续机械的走，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这两条腿就再走不动。新梅也替了顾先生，久而久之到了镇上，投了村店，开发了车夫，四个人脱下鞋子来，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。李梅亭像洗了个泥澡，其余三人裤子前后和背心上纵横斑点全是泥泪，大家疲乏的眼睛给雨淋得粉红，孙小姐冷得嘴唇淡紫。外面雨停了，头脑里还在刮风下雨，一片声音。洪建吃些热东西，给新梅抢着喝点烧酒，要热水洗完脚，倒头就睡熟了。新梅也累得很，只怕洪建鼾声打搅，正在担心没提防睡眠，闷棍似的忽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，捋清了梦，纯粹完整的睡眠。一觉醒来，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，只是黄泥地表示夜来有雨，面黏心硬，像夏天热得半融的太妃糖，走路容易滑倒。 大家说昨天走得累了，湿衣服还没干，休息一天，明早上路。顾儿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，倾盆大雨都打他不下，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。游山回来，新梅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，旅店主人说这车票难买得很，天没亮就得上车站去挤，还强买不到，除非有证件的机关人员可以通融早买票子。五个人都没有证件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旅行时需要这东西。那时候从上海深入内地的人很少走这条路，大多数从香港转昆明，所以他们动身以前也没有听见人提起，只按照高宗年开的路程走。孙小姐带着她的毕业文凭，那全无用处。李先生回房开箱子，拿出一匣名片道：“这不知道算的证件吗？”大家睁看，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：国立三闾大学主任、新闻学研究所所长，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。这片子纸质坚质，字体古雅，一点不含糊，是中华书局巨珍版精印的，背面是花体英文字，李梅婷教授。李先生向四人解释，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，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，可以跟第二三行字主相等。洪建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县城姓李，李梅婷道：“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，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。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，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，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。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，乔治没有佐治好，芝加哥没有施加古好记。就因为一个专切音，一个切音而有意义。”顾先生点头称叹，新梅狠命把牙齿咬嘴唇，因为他想着 meeting 跟梅婷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。洪建说这片子准有效，会吓倒这公路站长，我陪李先生就去。新梅看洪建一眼笑道：“你这样子去不得，还是我陪李先生去，我上去换身衣服。”洪建两天没剃胡子梳头，昨天给雨淋透的头发东结一团西刺一个尖儿，一个个崇山峻岭，西装湿了，身上穿件他父亲的旧夹袄，短紧过膝，露出半尺有灵的裤筒。大家看了洪建笑，李梅婷道：“新梅就那么要面子，我这身衣服更糟，我进他去。”他的旧法兰绒外套经过浸湿烤干这两重水深火热的痛苦，皮软肥肿，又添上风瘫病，下身的裤管肥粗圆满，毫无折痕，可以无需人腿而着力地上，像一对空心的国家柱石。那根冲羊毛的不皱领带给水洗得缩了，瘦小卷曲，像前清老人的辫子。新梅换了衣履下来，李先生叹息他衣锦夜行，顾先生啧啧称赞，还说有劳你们两位，咱们这些随员只能刀光了，真是能者多劳，希望两位马到成功。新梅顽皮地对洪建说：“好好陪着孙小姐。”洪建一时无词可对，孙小姐的脸红，忽然使他想起在法国时饭桌上冲酒的凉水，自己不会喝酒，只在水里冲一点点红酒，常看这红液体在白液体里泛布爱带，做出云雾状态，顿刻间整杯的水变成淡红色。他想也许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的心境也像白水冲了红酒，说不上爱情，只是一种温淡的兴奋。新梅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，李梅婷绷着脸，新梅笑容可掬，说明天站长特留两张票，后天留三张票，五人里谁先走。结果决议李顾两位明天先到金华。吃晚饭时，梅婷喝了几杯酒，脸色才平和下来。原来他们到车站去见站长，传递片子的人好一会儿才把站长找来，他跑得满头大汗， 一来就赶着新梅叫李先生、李所长，撇下李梅亭不理，还问新梅是否也当报馆主笔。新梅据实告诉他在华美新闻社当编辑。那站长说，那也是张好报纸，我常看，我们这车站管理有未善之处，希望李先生指教。说着把自己姓名写给新梅，言外有要求他在报上于洋之意。新梅讲起这事忍不住笑，说他为车票关系不得不冒充李先生一下。顾尔谦愤然道，这种势力小鬼只重衣衫不重人。当然赵先生也是位社会上有名人物，可是李先生没有他那样挺的西服，所以吃了亏了。李梅听到，我并不是没有新衣服，可是路上风尘仆仆，我觉得犯不着糟蹋。新梅忙说，没有李先生这张骗子，衣服再新也没有用，咱们敬李先生一杯。明天早晨大家送李固上车，梅婷只关心他的大铁箱，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新梅红箭仔细看这箱子在车顶上没有。脚夫只摇头说，今天行李多，这狼枪家伙搁不下了，明天准到，反正给行李票的，不会误事。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，李先生皱了眉头，正有嘱咐，这汽车头轰隆隆掀动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鼓足的气开发，李先生头一晃，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，向半空中扔了。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。红箭们看了乘客的扰乱拥挤，担忧着明天，只说李固今天也挤得上车，咱们不成问题。明天三人领到车票，重赏管行李的脚夫，叮嘱他务必把他们的行李搁在这班车上，每人手提只小箱子，在人堆里等车，时时刻刻鼓励自己不要畏缩。第一辆新车来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势，只没上前线去。红箭们瞧人多挤不进，便想冲上这时候开来的第二辆车，谁知道总有人抢在前头。总算三人都到的车上，有个立足之地，透了口气，彼此会心苦笑，才有功夫出汗。人还不断的来，气急败坏的，带笑软商量的，对不住，请挤一挤，以大意小欲的，出门出门，大家方便，来挤一挤，好了好了，眼前指点的，朋友让一让，里面有的是地方，拦在门口好傻，气势汹汹的，我有票子，为什么不能上车？这车是你包的？哼！结果买到票子的那一堆人全上了车，真料不到小车厢会像有弹性，容得下这许多人。